皇太子赵曙、吴巧巧、张的车和小德安。真没想到两世为人呐、啊！听房叔安这一说，又见着开封府白云瑞等人，这心才放下。房叔安呐、啊，简简单单的说着经过，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段老魁没等介绍就跪下了，以头触地，咚咚直响。俩儿子王七也跪下了。这段老魁就说：“殿下呀，草民罪该万死，万死万死啊！恳请皇太子手下超生。我不知道是您老，我要知道借我个胆子，也不敢干这种事情啊。既然白大将军房老爷愿意从中解围，恳请太子殿下手下超生吧。”皇太子听房叔安说了，一切都解决，保住命这就不错了，因此双手相搀，老英雄请起。不知者不怪罪呀、啊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呀、啊？这也可以说是一场误会，你放心，绝不怪你就是。多谢千岁，千千岁，千岁各位。请来上座。白云瑞赶紧过来见过皇太子。白云瑞不怎么能说，平常话也少，尤其在这个场合，房叔安都说了，自己再重复就没那个必要了。君臣见过礼之后，圣手就是冯渊、小侠龙天彪也过来见过皇太子，大家分宾主落座。白云瑞一抱拳：“老英雄，十分感谢。我这个人呢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。现在呢，我们公务在身，不敢久留。现在我们就要下山了。老寨主，你看可以吗？”“
当然，
当然可以。不过白大将军，你们就这么匆忙的一走，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这样。”临别之际，我表示表示我的心意吧。来呀、啊，白酒！白瑞、房叔安怎么拦着也拦不住，时间不大，丰盛的酒宴摆下。这段老魁就说：“殿下，白大将军，我觉着我呀，身犯着重罪了。你们走了之后吧，一年半年这劲儿我过不去。”但是我呢还觉得有点放心不下。我打个比方啊，不恰当。人家都说纵虎归山必要伤人。如果把各位给放了，你们要报复怎么办？云瑞一笑：“老英雄，你何必如此不放心？我白云瑞以人格担保，我们这么多人在场，难道你还不放心吗？”“哎，是是是，我倒相信这个人呢，他自己管不住自己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呢每位敬酒一杯，您喝了这杯酒就当我赔了礼了，那我才能放心呢。我殿下您赏脸，您把这杯喝了。白大将军，来，各位，咱们喝一杯同心酒，往后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呢蹬蹄子够脚面，我想高攀一步。”你看这有什么说的。皇太子赵曙点头，行了，喝完了快点离开这地方。现在巧巧也到了身边了，回到东京还得见父皇母后，把这事交代清楚，一大堆事情等着处理，哪愿意在这儿多待呀？所以皇太子头一个把酒端起来了。“好好好，如果老爷子不放心，我先喝。”“
干！”“
哎呀，多谢千岁，千千岁。”白云瑞一看殿下喝了，随着君主呗，一扬脖，这杯酒也喝了。 房栓一看，我也得随着，包括冯渊、小侠龙天彪、张的车、小德安、乔乔等人，每人喝了一杯。皇太子这才说：“老爷子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”“
放心了，一百个放心了。”“既然这样，我就不挽留了。
愿千岁一路走好。”“
白大将军，
希望咱们还有一天能在一起团聚。”“
好好好，我们走。”“
说个走啊，走不了了。”酒一入肚，想掏可掏不出来了。
白云瑞就觉得这脑袋，哎呦，拧着劲儿那么疼，心里直翻个，四肢发颤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
嗯，他甩脸看看房叔安，一看大脑袋脸儿都青了，直晃那大脑袋，圣手就是风渊，双手一抱头，
呀，我的老我呀，
连话都说不清楚了。紧跟着在场的这些人眼睛一翻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全都倒在地上。
段老魁、段国祥、段国瑞、王七等人倒退了两步，看了看。
这主意是真高啊，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蒙骗过去了。
请老剑客。
言还未尽，那个丑八怪三多圣母带着徒弟段小香从外边也进来了。再看丑八怪毕凌霄倒背着双手挨个看了看，无量天尊，老寨主，你看贫道出这主意怎么样？
高，实在是高啊。
好吧，这省了多少事啊。
来人呐，绑！
挨个拿绳都给拴上。这皇太子赵曙空欢喜一场啊。
段老魁就问老剑客：“咱不知这药能挺多长时间？”“
也就是两个时辰吧，药劲儿一过，他们自然就苏醒了。”“
那下一步呢？”“
哎，老寨主，抓的这些人都是虎啊，起码由咱们起身到金马城这路上，不能叫他们清醒。”
尤其白云瑞，
如果他要清醒了，凭着他的武艺，咱还捂扯不住呢。
老剑客，要冲你这么一说，隔两个时辰就得灌一回药
啊。不不不，那多麻烦，我带着迷魂药饼呢，每人给贴上一张，让他们老老实实。不过呀，该吃饭的时候得喂他们点汤，走到半道再死了就不好交差了。
是是是。
说话之间，就见这老妖婆从怀里一伸手，取出个小包来，把小包打开，里边包着一摞的迷魂药饼，就像那小膏药差不多，发蓝色，一股腥骚味道。他拿出来之后，把大伙的偏庭盖给露出来，偏庭盖要有头发，脑门子也可以，在穴位上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每人给贴了一贴。这回老实了，药饼不离开，这人就醒不了。老妖婆交代，给他们喂汤的时候，把药饼先接下来。哎，他依然是昏睡不醒，撬开牙关给他灌汤。最好加上点营养，对付着到金马城。等见着天顺王，您那一交差完了，咱就不管了，杀剐存留由天顺王说了算了。
好好好，
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把几个人抬到空房之中，叫王七领着20个人在这看守着，余下的人坐下又商量商量。 这老妖婆就说呀，事不宜迟啊，我说老寨主，贫道现在就得起身，我要赶奔金马城献福，你就听我的喜信吧，拜托拜托。老剑客，我现在不能给天顺王赵一同问安，你呢转达我对他老人家的问候，另外事情的经过您都看见了，希望您如实的起奏。小香呢跟着您一块去，他就代表我们老段去了。哎，别，还得带个男孩，我看国祥跟着吧，把国瑞留下，哎，陪着你看守段家寨，那也行。后来他们分兵两路，老妖婆的毕凌霄带着段小香、段国祥、王七100个人，赶了几辆车，押解着皇太子赵普、白云瑞等人赶奔金马城。金马城是哪儿啊？就是天顺王赵一统临时的国都。从方位上说呢，地处在兰州省境内。那么万水千山，为什么他带这么多人？因为有很长一段路是大宋朝的版图，也就是说存在着危险，不多带人手出了麻烦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老妖婆的毕凌霄没起身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先准备了一辆大车，这车呀加宽加长，里边铺的挺喧腾，把被拿的这些人，房叔安、白云瑞、圣手秀士冯渊、小侠龙天彪、吴巧巧、张大车、小德安等人全都搁在这车上，他们随身应用之物也搁在车里边，而且把这车蒙得相当严，从外观上看你不知道里边运的是什么，让这100人前后左右在这护送，如果遇上官府人盘查，就说我们是运送药材。说运送药材得带点儿，那两挂车装的都是药，全都伪装起来了。另外准备了几匹马，老妖婆毕凌霄、段小香、段国祥、王七等人全都骑着快马，其他人步行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段老魁亲自把他们送出飞虎岭，临别之时段老魁千叮咛万嘱咐，等着佳音呐，你们路上多加小心，无量天尊，老寨主放心吧，一路之上贫道都有安排，你就听我的好消息吧。齐队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夸夸夸夸夸，他们起了身。这毕凌霄一边走着一边美，心说话，现在赵一统成立招贤馆，听说去的人不少，可是这些人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呀，跟我不一样，我要到那一献福，哎，值钱不？头一个皇太子赵曙，可以说四帝仁宗的命根子，就这人质得值多少钱？赵一统要得着皇太子赵曙，拿他做条件，要挟大宋国君，换什么没有啊？背不住能把万里江山都能换了一半，我就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，将来说不定有一天我就做了大顺朝的军师，吃尽穿绝，使奴换辈，那有多好啊！他是越想越美，段小香也是这么想的，心说星星跟着月亮走沾光，我拜这老师啊就算拜对了，我老师不仅武功出众，而且足智多谋啊，你看我老师画出这么一条道来，使我们 有通上天堂的捷径。这要见着天顺王，天顺王能不高兴吗？哎，背不住加封我一个什么什么公主啊，我那阵儿就不是贼的女儿啊，我成了金枝玉叶的什么什么公主，那有多美呀、啊、他这么想，他哥哥想的更美。段国祥怎么想的？这要见着天顺王一献福，哼，天顺王一高兴，起码得加封我将军之职，这是小的没法小了，也背不住加封我一个副元帅或者是什么王的什么侯爵，那阵我就用不着占山为王了，这玩意儿将人瞧不起呀、啊、将来我名正言顺就是国家的功臣，把大宋朝推倒之后，我们也搬到东京汴梁去，那阵儿给我修一座豪华的府宅，三妻四妾，有多美呀、啊！把他乐的都出鼻涕泡了。但这一路上乐归乐，他们非常谨慎，不敢走官道，换句话说，不敢走明处，竟在山沟里头钻，在深山老林中穿行，因为这都属于大宋朝的管辖地界，要遇上官人怎么办呢？因此格外的谨慎，所以进城就相当缓慢，早早的就住下，晚晚的启程，有的时候还贪黑走，走出这三天了，也没走出200里。后来问向导，这才知道再往前走一站叫兴隆殿，再过兴隆殿120里就离开大宋朝的版图，要离开兴隆殿了，也就是说有了希望了，一步一步就逼近了金马城啊，那真好像鱼儿入海，鸟儿入林呐、啊。所以他们着急快到兴隆殿，单说第四天头上，日头往西刚一摘呗，向导向老妖婆毕凌霄禀报，前方就是兴隆殿，请您试下。
嗯，
弟兄们，大家都辛苦点啊，到兴隆殿宿营。王七呀、啊，你到前头安排安排，让弟兄们都吃好了歇好，明天还要赶长途，一口气儿咱们就离开大宋朝的疆土。是了是了，王七把双脚一磕蹬，这匹马如飞似箭奔前面下去了。果然这一抖丝缰的功夫就来到了兴隆殿，您听这名挺好听，其实这地方比较荒凉，也就散散落落有那么几十户人家，而且哪家跟哪家都不挨着，散落在山坡上，正中央有一条山路，不过这山路可挺宽。他们进了兴隆殿之后了，起码得找安身的地方，一看把着兴隆殿的殿口有一座殿房，这座殿房啊占地足有10亩地大小，挺大个院套，因为这块地皮不值钱，你爱占多大占多大。另外呢，这店房啊房子还不少，大部分都是石头房子，哩哩啦啦也有几十间，外头用木头架子搭的大门和门楼，正好店房的伙计正在门前揽座，日头往西转呢，正是客人投诉的时候，这伙计正在咋呼的时候，王老七到了。王七来到近前，把马带住，来人！哎，伙计，是店房吗？
哎呦，客爷，您没看着吗？孟家老店，我们在这儿不是1年半年了，房间宽大，吃喝便宜。大爷，您投诉啊？
嗯。我先到里边看看行吗？
欢迎欢迎。 王七从马上跳下来，喽啰兵把马匹接过，王七亲自到里边查看查看，一手真挺宽敞，这大院也眼亮，一百来人住在这儿，谁都不挤。最后他跟伙计说，伙计，我们有弟兄一百多号呢，都想在这投宿，你得便宜着点，
那么多人，那当然。
这么办了，我把掌柜的找来，你有哪些要求跟我们掌柜的说。时间不大，掌柜的和赵掌柜的都来了。掌柜的是年迈苍苍一个老头，老头拄着拐杖，多少有点弓背，但脸面上气色饱满，红扑扑的面孔，一部花白胡。老头挺精神，后边跟这个黑大个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长得是浓眉阔目，虎头虎脑，周身上下穿着一身青。伙计给介绍，这是我们老掌柜的，哎，这是我们少东家。掌柜的，这位是投宿的，这是大买卖，一百多人呢。这老者闻听点点头，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，有道是店家店家，到了店房就到了家了。请问这位财神爷贵姓啊？
我姓王，我叫王七。哎呦，王先生，咱这是有缘呐，哎，欢迎住在我们孟家老店。
废话少说吧，我们一百多人吃住全在这儿，你得便宜着点。
这么办得了，我方才没说有缘吗？住在我这儿一切折半怎么样？我收一半的价钱，
可以吧？嗯，这还比较公道。另外我们有车马，有大牲口，这草料都归着你们管。
哎，行行行，家爷爷，在山村里的草料不愁，这不算钱，全包到我们身上。明天你们启程之时，哎，你放心，指定让牲口也印好了，也吃饱了。
那好吧，把这房子我们全耗下来了啊，有其他闲杂人都给撵走。
嘿，不怕您笑话，连一个客人都没有，都是空房，不用撵，您包下也就得了。
王七心说，可也是，这旷野深山有几个在这过路的，哎，他说的也是实话，怪不得东西都减半的，不就臭在家里你也卖不出去。房子全耗好了，王琦派人回去送信儿。等老妖婆毕凌霄听完了，这才放下心，跟段小香、段国祥吩咐手下人等赶紧进兴隆殿。路上无话，书说简短，到了，等进店房一看，都满意。哎呀，心说这回啊，得好好休息休息。他们哪知道，这一步就迈进了虎穴龙潭。